本节目由芯片揭秘出品，我们是垂直于半导体行业的资源整合平台，通过活动、企业家社群、投资实现资源、项目与人才的高效连接。关注芯片揭秘公众号，我们与你共创国潮新生态。欢迎大家关注芯片揭秘，我是主播幻石。
我是主讲谢志峰。
今天啊，正跟谢老师这个疫情的状况下云录音，一起跟大家聊聊最近半导体发生的事儿。
大家都已经在小区被封了已经十多天了，看来未来还要封很长时间。不乐观，但是不妨碍我们把半导体产业的问题和信息再继续的和大家做交流。
虽然我们好像上海最近稍微有一点停滞，但是我们国内以及全球我们半导体行业的发展还是有很多大事儿了，所以今天我们正好聊一聊。要不谢波，我们先聊一聊那个最近 Intel 的事儿，也是您的老东家嘛。我感觉他从去年这个帕特基辛格上任当 Intel 的 CEO 之后呢，这个动作就特别多。比如说首先他说我要重回芯片代工的这种角色，然后又要在德国建设190亿美元的一个新厂，然后又要在很多地方又要搞大的建设，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就是他自己还在主动的推动和高通、微软、台积电等组成的这种 chiplet 的这联盟，然后又加入了 RISC-V 的这个国际基金会，可以说是 Intel 最近动作不断啊。我不知道谢博您关注了没有？
当然这个作为这个 Intel 的老员工，还是一直关注着 Intel 未来的发展，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就是说真正全世界范围内的龙头企业还是 Intel、 台积电和三星作为摩尔定律的继续追随者。Intel 在过去的几年中给人的感觉逐渐落后于台积电的这个发展速度，那么新的 CEO 来了以后呢，做了很多这个调整，可以说半导体 3.0 吧。半导体 1.0 是做 IDM 模式，半导体 2.0 等于说是代工设计分工的模式，现在到了半导体 3.0 吧， Intel 指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是不是能够成功，我们拭目以待。
它这个新的模式和以前您觉得变化大不大？因为我觉得像这个 IDM 的这个模式已经讲的非常非常的深入人心了，它这个玩的新的是一个旧瓶装新酒呢，还是说是真的是一个产业创新？
说不上创新，它只是一个重新的一个组合。可以把 Intel 最近的战略我们仔细拿开来翻一下，它提出了两个战略是大家原来是没有想到 Intel 会做的。第一个就是说 Intel 会用台积电做代工，那实际上这是看到了 AMD 和英伟达两家公司把台积电的先进的技术用到极致，最近是有大的发展，无论是他们的市占率、营收、利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在他们的股票上的反应也是非常亮眼，这一点台积电是帮了这两家公司。那 Intel 觉得这条路他不得不走，所以现在也走上了 AMD 的模式。这是第一个举措。第二个举措呢，他没有学习 AMD 也把自己的厂子卖掉或者是独立出去，他说我的厂子不卖， The real man has fabs， 真正的男人还是要有厂的。所以但是呢，他既然包出去那么多以后，他的产能可能就会有就富裕，那这个时候他怎么做呢？这是第二个新的举措。 Intel 说我重新把这个产能我也来做代工，台积电的代工非常成功，Intel 要学台积电，它有很多路要走，那么它的策略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它的技术和产能和台积电是不同的，而是台积电没有的技术拿出来给其他的产品公司、设计公司来用，那么这是一个全新的举措，就是过去 Intel 做代工是不成功的，那么今天它要做出来，它不是和台积电竞争，而是说它内部的产能多出来，它需要把这些产能充分利用起来，而不变成一个包袱，同时他希望代工这部分呢他也能赚到钱。所以这两部分确实，这两个动作就是 AMD 模式再加上他自己的代工模式，他把等于说他又做 AMD 模式，他又做台积电模式，能不能成功不知道，但是起码这是和 Intel 过去的战略是完全不同。
3月28号就是这个月，美国通过了这个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然后我们发现这个法案呢，其中会涉及到对半导体行业有非常多的一个补贴，多到多少呢？就是520亿美元专门用于半导体行业的补贴， 以及这个450亿美元用于这个高科技产品的供应链。我也看到了一些行业的报告，说如果说这些资金呢全部用在美国，大概可以在未来10年内建19个工厂。所以结合刚刚谢博说的这件事儿，我在想，那 Intel 啊，像美光这些公司，会不会他们都会借此而进行新的扩产？那这个模式对我们国内还有像台湾啊，他们的这种制造格局会不会带来一些冲击啊？
这个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产能拿出来，所以大家都惊呆了。如果这些产能预测是真正是能够开出来的话，对全世界的集成电路的制造的一个格局会造成重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这我们也是值得期待。那么有那么一点像军备竞赛了，想当年美国苏联做军备竞赛，不断的增加这个军力核武器，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也类似的，所有全世界这个有能力的这个国家和企业都开始做我扩大我的产能。当这些产能开出来以后，未来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不是需求会增加那么多来填满这些产能，那么我们不清楚。第二个造成了全世界这个产能的分布又向欧美倾斜，甚至向日本倾斜，所以这些都会对未来的格局，因为过去都是台积电、三星，包括中国的中芯国际这些在扩产能，而欧美的产能扩大的并不大，日本基本上是在缩减。那么现在的话，重新开始大家都在扩产能，那么对全球的这个fab 制造的这个产能的分配会有一个重大的一个改变，而这方面恰恰是大家所担心的，因为我们中国在讲要走内循环。或者双循环道路，那么中国如果说我们也是要扩大产能，那我们是在进口设备方面受制于人的，那即使我们第一我们会不会想扩，第二如果想扩能不能买到设备，这两个都是巨大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包括美国欧洲都有这个芯片战略，它是要扩产能是已经决定了，它这个趋势已经改不了。那么台积电不光在台湾地区在扩，在大陆也在扩， 在美国日本也在加码，所以未来这个就是说三国演义也好，说是多国演义也好，这个趋势已经挡不住了。
我也是感觉这个今年的一开年啊，很多的打法已经和以前相对固化的一种按同比例增加的这种投入的模式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我记得以前我看到数据说美国半导体的芯片制造只占37%左右，那也就是它绝大部分都依赖于海外。那如果有这个这么大比额的500多亿美元的一个投入的话，可能真的会对我们整个全球的这个格局会带来非常多的一个影响呢，这个我也会很担心啊。因为应该说这两天是我们本土的代工厂这个年报爆出的一个时间，我们也看到很好的一个例子，首先就像那个华虹半导体这周刚刚宣布了去年的一个业绩，非常亮眼，利润有2亿多美元，虽然比较小，但是它较2020年增长约为593%。而且这里边还发现了有一个点，就是说华虹呢有一条这个12寸厂，那这条十二寸厂呢是有一个特色的，是全球第一条12寸功率旗舰生产厂。那这条产线呢现在已经过了一些车规认证，正好在往车规方向去走。昨天我也看到中芯国际也发了2021年的年报，同样非常亮眼，净利润增长147.7%。我觉得就是配合着美国现在要大举建设，我们国内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代工厂又在业绩也在非常利好的一个状况下，我觉得这个局面也非常有意思啊。不知道谢博怎么看这中间的一些数据和增长的关系？
我倒不太乐观了，因为这个数据只是表示因为缺芯缺产能造成的这样子的利润，这个是不可持续的这样增长率，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一旦产能释放出来，我们这个中国大陆的产能和那个台湾地区韩国美国这个释放出来产能会比我们这中国大陆的产能多得多。其实无论是中芯国际还是华虹红利或者华丽都是很小的产能，如果我们不快速的拉升产能的话，那么我们这点利润是不重要的。你看一下这个台积电和 Intel 的利润和我们这些比的话，那连零头都不，它10%都不到的利润，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都是相对落后的技术，这个在先进制程上，我们中芯国际或者中国大陆的这个代工厂和台积电的距离在拉大。 而且还在高速的快速的拉大。你看台积电在这个先进制程7纳米5纳米这个里面，它占到的它的销售额已经超过 50% 了，而在这个节点上7纳米5纳米上中国大陆是没有，是零，就说台积电绝大多数的产能都往先进制程这些中国大陆公司没有的先进制程上走，先进制程上它的市占率就是几乎到了这个绝对垄断的地位 ,90% 这样的一个
碾压式的优势。
对啊，那么我们如果说是只是高兴我们的利润增加了100%或者多少，这个其实这个你看基数太低了，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
所以您说的这个刚好也有另外一条数据，也是觉得和您刚刚讲的非常有关联性，就是今年三月份上旬的 IC Insights 公布了一组中国大陆晶圆代工市场数据。我看了一下，其实我还是蛮惊讶的，也就是说2021年虽然我们代工厂刚爆出来它的自己的业绩都不错，但是实际上中国大陆代工厂在全球晶圆代工厂的市场份额仅仅为 8.5%。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对全球的代工解决 8.5%。 所以我还是挺惊讶的，不知道谢博对这个数据之前有没有关注。
这我一直关注的，就从来就我们自己认为自己很大，其实很小，10%都不到，而中国的需求是全球的2%，我们对全球的这个产能的贡献是8%，我们对全球的需求是66%。那你这个差距还有50%几的这个需求全是靠进口的，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一个现实。
所以这就是我们很多公司供应链有的时候很难保障的一个原因啊。那就聊聊华为吧，正好聊到了这个供应链的不稳定的这个事情。我们3月29号终于围观了这个华为的年度报告，我不知道谢博你关注了没有？
也是直接给他们点赞吧，还能在这个情况下销售额大幅下降，利润能够更大幅度的增加，所以这个也是背后的故事，我们也是要看的。实际上这里面的分析我们都需要做仔细的分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因为除了孟晚舟作为这个报告的主要发表人之一呢，作为一个很大的亮点，我觉得像轮值主席郭平台也讲了很多关于华为的一个判断，确实有很多数据还挺有意思的，像您刚刚说的销售额下降大概有30%，但利润增长了75%。而且挺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在于华为呢，它研发费用的投入应该说2021年是创历史新高的，处于过去10年最高位，大概投入了占全年收入的 22.4%。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我们国内公司是一骑绝尘的地位了吧，
在全球也是很领先的。
所以我看到郭总在讲的时候有一句话还挺打动我的，他说华为的问题不是靠节衣缩食就能实现的，华为在先进工艺方面不可获得的困难是他要面对的，而且他们要生存必须加大战略投入，在单点技术领先遇到困难的时候积极寻求系统突破。所以系统突破这个词呢，可能成为了这个我们29号看华为举办的年报说明会上面特别被提到的。我不知道您对它的一个新的这个产品布局啊，或者是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布局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解读。
系统其实是华为的强项，其实这你放眼全球最牛的公司也是以系统突破的，不是靠单一产品或者单一的一个技术。我们说一下，不管怎么样，总得说世界上最大的市值最高的公司是苹果公司。你看苹果，你说它做哪个技术？它既不是生产芯片，它和华为一样，它是做卖最终产品。它整个它不但是个系统，它是个生态。它真正赚钱的是靠整个一个生态。那也可以说这个是个生态，也是个系统啊，是这样。那么实际上华为走的路也是类似，华为最强的是做系统集成的，把各种各样的这个技术这个产品集成在一个大的一个系统上，所以华为会越来越像苹果这样子公司而存在。那么再回到它的战略，美国对华为有一定的限制，所以先进的制程台积电是不会给它生产的，连中芯国际都不能给它生产，所以它必然要走说在现有的技术上拿不到技术，咱们不能用7纳米14纳米咱们就不提了，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用的技术40纳米这个28纳米我们可以用，在这个技术上我们如何能够还有竞争力。那么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从整个系统来说，因为对客户来说他不在乎你用的7纳米还是28纳米，客户要看的是一个我在产品的体验上如果达到这个我的需求了，达到我的要求了，和7纳米到底是7纳米28纳米我不在乎。所以 这个是一个从客户用户的角度来解决问题，那就系统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我一定要是28还是7纳米还是15纳米，这不是最重要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华为走的方向是对的，而且呢他们一定已经对这个情况已经准备了很多年了，所以现在华为不但没有慌，他还在不断的进入新的行业，比如说汽车啊，其他的领域都在进入。所以我觉得华为的未来的路会非常艰难，但是呢一旦走出来呢，它又会变得更加强大。
我很认同您刚刚说的，就是不要从这个先进制程的这种参数上面去过多的约束一家公司，如果它解题思路会有更灵活方向，从产品体验上来说，消费者的感受就是说我不是14纳米制造的手机我就不买，如果能从其他的维度解决这些问题，其实体验上未必差。我其实前段时间朋友送了华为的一台平板电脑，然后这个平板电脑实际和我以前用苹果的 Mac 比起来呢，区别不是特别大，甚至在软件的使用体验上面会更加的方便。对这些软件创新，对消费者的体验来说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种产品竞争力。在这个29号的发布会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亮点，因为媒体就不停的在问华为自建芯片晶圆厂的一个打算。我们从这个报道看来，媒体问了不只有两次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我听下来这个反馈呢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每一次的回答，华为都没有直接告诉他我要不要建晶圆产线，所以这个话题我不知道谢博您关注了没有，还蛮有趣的。
这个话题大家做半导体材的人都在关注。总结一下，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华为是一个讲诚信的公司，如果说他做了他说他没做，这种属于欺骗，对吧？但是他又不能承认，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说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所以大家心里已经明白，没有必要就说这个问题他不会回答的，所以他一定绕弯之后讲了一大堆东西的说，其实已经很清楚了，你不否认就是承认了呀，干嘛一定要坚决说？
这个聊天的艺术还是
对对对，
现在淋漓尽致的。
作为一个他不能说谎，对不对？如果有他说不能说没有，但是呢他如果说有，他不希望来以这个成为大家的关注点，所以大家心里都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就这个实际上坊间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这不重要。那么今天华为做一个官方的回答，他不否认，那就是大家知道怎么回事了，就不需要再去一定要让他说对我有一个7纳米的生产线，没有必要。况且你不是找麻烦吗？因为美国在限制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的发展，那么大家为了保护华为，最好咱们不要问这个问题，大家心照不宣。
29号问的时候呢，我看到主要是外媒，所以可能确实这个话题在国际上面也是。
华为回答的非常漂亮，就是说我不承认我也不否认，我不说谎，但是我没有必要告诉你所有的事情，那不回答本身就是个答案。
这段我也是学习了语言的艺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华为也是走出了过去几年被制裁最艰难的时刻，现在交出这样的一个业绩报表，就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公司是进入了一个稳健的一个阶段。我们还是祝福华为吧，祝福中国这样的公司能够继续带来好的产品给我们消费者体验。
是的，
那本期我们就是这样了。在疫情期间呢，大家要多多保重，我们用更乐观的心态来迎接我们马上到来的春天。
好，我们下期再见。
好，下期再见。
芯片揭秘，汇聚精英智慧，
打造 IC 人专属发声平台，
传播专业知识，科普芯片魅力，
剖析产业热点，揭秘行业发展趋势。
我是主播幻石，
我是主讲人谢志峰，
欢迎大家关注
芯片揭秘。